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想有一个故事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就是有关于沙滩上的脚印这个故事。有一个基督徒，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和上帝在沙滩上同行，这时候天空浮现了他一生所度过的光景。当每一幕出现的时候，都看到沙滩上出现了两行的脚印，一行是他的，一行是上帝的。而当人生最后一幕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回顾沙滩上的脚印，赫然发现在人生许多的时刻，沙滩上只有一行脚印，而那正是这位基督徒最低潮最哀伤的时刻。于是他就问上帝说，主啊，当我决定跟随你的时候，你不是应许要一路与我同行吗？可是我发现在我人生最难过的时候，沙滩上怎么只有一行脚印呢？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离我而去呢？上帝回答他说，我亲爱的孩子，在你受试炼的时候，我从没有离开你，你所看见的一行脚印正是我抱着你走过的。当生命经过死荫幽谷时，你是否也曾经问，主啊，你在哪里呢？你是否与我同在呢？为何我要面临如此的困境？为什么伤心的泪水流不完呢？然而一个继续凭信心倚靠神，在主里坚定地继续向前走的人，都可以做见证。回过头来，我们发现主没有离开我们，没有撇弃我们，他一直与我们同行，他真的是抱着我们走过来的，那双看不见的手也一直在引导我们，保抱我们，护卫我们。主耶稣基督完全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也顾念体恤我们的软弱，他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知道我们何时需要被锻炼，也知道我们何时需要被喂养、被鼓励。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也正是可以经历靠主刚强的时候。或许你现在正经过流泪谷，刘文要送给你一节经文，是在诗篇的第56篇第8节。诗篇第56篇第8节，这里说到，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你的眼泪主都看见，你的艰难主也都明白，他必要差派天使天君四围安营看顾你。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永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印》。今天这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看不见的护卫”，经文在诗篇第34篇第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34篇第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印》。诗篇第34篇第7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看不见的护卫， 当基督徒面临死亡时，一点都不需要感到孤单，相反的，应该知道许多双眼睛正环视着他。首先，如果这个人相信并持守住神的话，一定知道在那时刻，神与基督必与他同在。其次，天使及其他先他而去的信徒也都在那里守着他，等候他。基督徒若能清楚地认识这个事实，一点也不疑惑，那么他就可以在面对死亡时充满信心。任何对这个事实有疑惑的人，必然是对神的应许还没有透彻的了解。如果你相信神的话与作为，必感受到神的看顾，就如诗篇第32篇第8节其中所说的，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既然神要定睛在你身上，那么所有的天使圣徒必然也都看着同一个方向。如果你一直存着信心，他们也会用手扶持你。当你的灵魂离开你的身体时，他们都会在天堂迎接你。这个事实也可以从伊丽莎被仇敌围困时的经历得到证明。伊丽莎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可是他的随从什么都看不到。就在这时，耶和华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请参阅《列王记下》第6章16到17节。同样的，一个相信神的人也都有神的保护围绕他，即使他的肉眼看不见。诗篇第34篇第7节的话，正是这种情况最好的说明。诗篇第34篇第7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开我的眼，使我看见你慈爱的恩手不曾离开我，你保护我如同眼中的瞳人，你必差派天使天君四围安营搭救我，护卫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影》。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沙滩上的脚印》。
在那一步一脚印的沙滩上，我独自漫步走过，回忆往日的时光，曾经虚空，曾经叹息，曾经无奈仰望星空，在那一步一脚印沙滩上，我独自漫步走过，回想过去的情景，有时失落，有时哭泣，有时无语问苍天。主耶稣进入我心中，我的生命有新的改变，因为他爱我，保守安慰我，抚平我忧伤无助心灵。 沙滩，有耶稣相伴，永不再孤单。我要一步一步跟随他脚步，虽有黑暗有苦，他必救赎看顾。脚印的沙滩上，我独自漫步走过，回忆往日的时光，曾经虚空，曾经叹息，曾经无奈遥望星空。独自漫步走过，回想过去的情景，有时失落，有时哭泣，有时无语问苍天。自从主耶稣进入我心中，我的生命有新的改变，因为他爱我，保守安慰我，抚平我忧伤，抹除心灵。虽然我在走过寂静的沙滩，有耶稣相伴，永不再孤单。我要一步一步跟随他脚步，虽有黑暗有苦，他必救赎看顾。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中，有一位是我特别喜欢的。福音书中记载他跟主之间的互动，我实在觉得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呢。有时候很热情，有时很冲动，有时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有时候仿佛很有信心，希望跟耶稣一起行走在海面上，但马上又成为一个小信的人，需要耶稣拉他一把。有时他也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当他的老师遇到危险时，他马上拔刀相助，但是主要他收刀入鞘。有时他信誓旦旦说到死都不会离弃他的主，但很快的他就三次不认主。是的，就是这一位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亲自拣选呼召委以重任的使徒彼得。我们不仅在四福音书中看见主耶稣基督如何一步一步地引领他、教导他，我们也在使徒行传中看见主如何大大地使用彼得向犹太人见证主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 我们也在彼得前后书中看见他如何鼓励那些为主受苦被逼迫的信徒，以及告诉他们如何防备一些假教师。主耶稣在呼召彼得的时候，他是个渔夫。曾几何时，他成为十二门徒的领袖及发言人，他亲身跟随耶稣，也亲眼见过耶稣施行神迹。一个和主耶稣基督如此亲密朝夕相处的门徒，当他三次不认主之后，他心中的愧疚可想而知。然而慈爱的主是如何的向他显现，如何鼓励他，而且继续委以重任呢？下面我们就一起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福音正主协会所出版，由蔡仲梅牧师所写的《以人为镜：从圣经人物认识神的属性》。我们要看到新约篇的其中这一篇提比里亚的早餐。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你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21章1到14节，约翰福音第21章1到1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以人为镜》。约翰福音第21章1到14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以上是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也是四福音书中唯一的记载。这是使徒约翰跟随主至十字架之下后，细心记下主耶稣复活再向门徒显现的重要记录。他真不愧是主所爱的那门徒。为什么彼得会想去打鱼呢？六位门徒又为何追随彼得采取一致行动呢？为什么多位打鱼老手联合竟然还整夜徒劳一无所获呢？面对主耶稣被钉死、埋葬、3天后复活等一连串令人震惊的经历后，门徒们似乎完全乱了方寸。这与他们当初踌躇满志、盛大迎接的进京场景完全大相径庭。这晚打鱼没有所得，似乎是意兴阑珊下的必然结局。不过令人好奇的是，这7位跟随主3年半的门徒中，至少有5位都是有辉煌表现记录的，怎会都同时陷入如此消沉呢？例如彼得一向领导群伦，多马是怀疑专家， 拿但叶是主亲口所称许的真以色列人，雅各和约翰被人称为雷子，其中三人更是多年在加利利海乘风破浪的高手，应该是经验十分老道，怎会落到整夜劳累却一无所获的窘境呢？爱他们，呼召他们，始终如一的主耶稣完全了解这一切。怎么知道呢？主也整夜与门徒相伴，他孤单一人站在岸上，静静相随在侧，默默与他们同在，在岸上为他们预备早饭，烤饼和鱼。他不是临时来岸边的，因为主耶稣为他们预备的早餐分量是足够七个又饿又累的大男人所需要的。主耶稣默默同在，又适时适切地预备一切，多么细心体贴，温馨感人呢、啊、人靠经验，神显大能，人一无所有，神样样都有，人有欠缺，主适时补足，人软弱，主知道，主使人刚强。在加利利海的渔船都不算太大，因此把网撒在左边或右边应该没两样。当主问他们有吃的没有时，是要他们正视他们的窘境，只有靠主才能解决，只有靠主才有一切。所以当他们听话往右边下网，主就为他们预备了153条大鱼。我相信这些鱼也不是被主临时丢入海里的渔网中的，他们其实一直都在海中。听从主的吩咐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重要课题，尤其面对极大危机，前途必须有所抉择，生活处处尽是坎坷时，更应尊主为大，坚信主不误事，凡事靠主刚强壮胆，主伸出的援手必恰如其分，适当适时临及每一个人。其实主耶稣伴随门徒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不只是提供适时的帮助，他还要挽回这七个门徒，尤其是重新得着彼得。主如何做呢？他在围坐火堆的门徒面前给彼得重新见证，重申爱意，重述跟随主的心声，以解除彼得三次不认主而留下的深深愧疚。彼得是爱主、心直口快、真心实意的好门徒，虽然也如犹大出卖主般曾三次不认主，但他后来痛哭自责，伤心懊恼，他必须要有重新向主表白的机会。主在三次对彼得的问话中，正好适时让彼得表露爱主的心意，主也趁机托付他牧养、喂养小羊的责任，而这份责任是否认主的他原本不配拥有的。主耶稣在这里所显出来的细心体贴分享如下：主耶稣随时随地伴随人旁，有声无声帮助人渡过难关，越过低谷，并适时伸出援手帮助人脱困。他深知人的软弱与面对的一切境遇，他绝不误事。主在人失意时提供及时的支持，使人身心获益，如为门徒生火取暖，去除寒意，预备食物，加添心力。他知道人的不足，身心的疲累，他不会吝啬。主使人明白，越经历艰辛，越需要依靠主，因为主必按人所需给予最大的安慰和鼓励，使人得见神迹伴随左右，神的恩典够用。主知道人的未来和内心深处的感伤、叹息、消沉、低迷，他应许必适时赐人如鹰展翅上腾的崭新能力。他要除掉人内在的重担，而给人轻省的厚恩大爱，然后再托以重任，使人从此更愿为主肝脑涂地，感恩图报的将一生献给主。彼得这一生幸好得蒙主的细心真诚相待，以致他余下的年日全都陷在报答主的知遇之恩。据传说，彼得在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最如火如荼之际，勇敢挺身护教，最后被倒钉在十字架上殉道。彼得不枉此生，忠心至死，完成主的托付。Thank you.
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必成就关乎我的。
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福音正主协会所出版，由蔡中美牧师所写的《以人为镜：从圣经人物认识神的属性》。我们的主是如此的温柔，如此顾念人的需要，他亲自做早饭给门徒吃，他完全知道我们何时需要他的鼓励、安慰、扶持。不要忘了，他永远在你身旁帮助你，请你在任何有需要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向主祷告，他必看顾你，保守你，引领你。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是利用手写信件，请你来到以下的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必成就